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前面两次我讲这个佛法修学的纲要简略的介绍过，我们对于世尊这个传统的教学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，知道佛法修学的目标和宗旨、方针和纲领，特别是这个观经上给我们讲的净业正因，大乘佛法确确实实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明白了、认识了，这才能谈得上修行。今天呢，我跟同学们要来讨论的怎么修行，修行从哪里下手啊？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最初方便啊。那么内容呢，可不是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啊，而是我们现前下手的最初方便。佛在大乘经上说的很多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不但没有定法可说，佛说的是真实话，佛无法可说啊，哪来的佛法呢？佛虽然无法可说，他说了49年，天天说也没停止过啊。这个我们讲出来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，这个初学的很不容易体会啊。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得到佛法利益呢，那要会听，这会听的人是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他才真正能够体会到这意思啊。开经偈里面常讲愿解如来真实义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那么所谓佛法呢，无非是对治我们的毛病啊，就正如同啊这个大夫治病一样啊，大夫治病绝对不是把那个方子开好了再给你看病的啊，哪有这种大夫呢啊？药方开好了你来看病，我的方子就给你啊，吃的不对了是你没有照我药方生病啊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他必定是先诊断了后处方啊。所以佛对一切众生说法都是像医生处方一样啊，我们有什么毛病他就给我们下什么药。那么因此古时候的人跟现在的人这个病不一样啊，中国人跟外国人的那个病也不一样啊，这才说到这个佛法的教学一定要现代化，一定要本土化啊，原因就在此。佛法我们假如说用一个树来做比喻啊，诸位仔细听这个比喻，这棵树它有根啊，它有本，本就是它一个主干啊，这个树的主干，它有枝啊，枝有条，条有叶啊。那么这棵树如果是千年以上的大树，你会觉察到啊，现在科学家了 算这个树的年龄啊，就算这个它这个里面一层一层的轮啊，从这个上算。我们从外表上看到呢，就是它每年都有新的这个新的枝条、新的花果啊，年年都有新的。虽然几千年了，今年开的花，今年长的叶子不是去年的啊，虽不是去年的，它跟去年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啊，没有去年呢，哪有今年呢？啊，没有过去，哪有现在呢？没有现在，哪有未来呢？因此，佛给我们说出的这一部经，就像这一棵树的根本。这一部经从古传到今天，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地区，有许许多多法师大德在讲解、在弘扬。就像这棵树的枝叶一样啊，像这枝叶一样。那么以中国这个环境来说吧，啊，佛法最初到中国大概在汉朝。汉朝时候的注解是，就是讲解这部经那个讲法啊，它的理论方法、修行的方法啊，以及境界，是对治汉朝时候那个时候人的病。那么到唐朝呢，又有许多大德来讲解，讲的跟汉人不同。这是我们从这个《续藏经》里面可以看出来的。还是同样的部经啊。他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境界跟前面那一个时代就不相同。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同，因为啊，汉人跟唐人生的病不相同啊。哪些病呢？意识形态、思想、见解、生活方式，以及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相同，所以讲法呢就不一样啊。唐人有唐人的讲法，宋人有宋人的讲法啊，明朝有明朝的讲法，是清朝有清朝的讲法。这就像这个树啊，它每一年呢，它开它这个长新的枝叶花果，它不是一样的。如果这部经是一个讲法，那后人还要注什么？都不需要注了，也不需要讲了。一个根本是年年发新枝，年年开新花，年年结新果。那么一部经的讲法，它随着时代不同，它有它新的说法。那么我们今天西方人讲是二十世纪，再过几年就二十一世纪了。这个经典呢，当然跟清朝时候讲法呢不一样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推陈出新啊，但是决定不能忘记过去。这个树的尖峰啊，是依据一个时代一个时代、一年一年长成的啊，决定不能离开根本啊。这个就是说，原理原则决定不变，但是呢，这个说法的善巧、修学的方式，一定是随着时代 而言的。啊，这就好像你像这个世间法律一样，为什么过个十几年要来一次修订？那就是十几年跟十几年之后这每个十年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环境呢都在改变，我们的需要也不断的在改变。那么从前这个法令规章现在不适合了，必须要加以修正。啊，虽然修正这些条文，但是在法理上是决定不会变的。啊，你比如这个，以这个改变最显著的，戒律。啊，戒律不变的是精神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是永远不会变的。啊，那么戒律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唐朝百丈大师建丛林，啊，马祖建丛林，马祖道义和尚，百丈立清规，这个立清规呀，清规就是戒律的现代化，戒律的本土化。啊，那个时候的本土是中国，啊，现代是唐朝，啊，每一个时代。每一个地区，这个寺院、庵堂、佛教道场，都有啊同住公约。我们大家在一块跟我们修行，我们定一个公约，就是要是大家都遵守的这个法律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它是不断在变化的，啊，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佛教到了美国，如果要对美国人说法，你必须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，他们的意识形态，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与看法，哪些地方啊有毛病，再把它修正过来，啊，是他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思想、境界、行为都能够合法，啊，如理如法，这叫做佛法的教学。啊，所以决定不能够，就像我们这里一般讲经，我们参考注解，参考注解可取，不能依注解。啊，依注解呢，这就错了。如果我们是依靠唐人的注解，那我讲这个经啊，就是希望你做唐朝时候人，你愿不愿意回去？如果对外国人讲，不但做唐朝时候人，还都做中国唐朝时候人，这外国人听到马上就跑掉了。啊，跟美国人讲，一定要交代做现代的美国人。做21世纪的美国人，他高兴，他很欢喜接受。那个经典文字一个字都没有改变，这个讲法是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正所谓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就说鬼话。啊，确确实实的，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佛经。特别是般若经给我们说的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说无知是讲智慧的本体，啊，在佛学的名词叫根本智，叫实智，啊，真实的，真实的智慧，根本的智慧是无知，是心地一念不生，那叫真智慧。啊，这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，这个不是智慧啊。要说再聪明，那叫视之变聪啊。这个东西是所知障，不是一个好事情啊。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，无论在家寺中弟子的人，真有修行是心地清净，一念不生 啊，这个六根是照见外面的境界，啊，它不是分别，更不是执着，啊，所以这清净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啊，清净心就是平等心，啊，清净平等那就是大觉的真心，它起作用的时候呢，那就无所不知了。啊，所以无所不知啊，是属于厚德智，是属于全智，全是叫全巧方便，啊，能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这个智慧是属于厚德智，啊，也就是真智慧的起作用。我们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，也就晓得我们修行应当从哪里下手。这个最初方便呢，自然就能体会到，那就是修定。所以佛法这个戒定慧三学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，戒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自己这个戒律吃得非常的精严，啊，不错，嗯，修得很好，但是看看呢，那个人不吃戒，那个人破戒，看到心里很难过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是不是佛教给我们持戒的？不是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持戒目的是要得定，你看这个也生烦恼，看那个也过不去，你这个心，你的定从哪来呢？你得不到定啊，啊，那个不是持戒的目的，丧失掉。所以六祖大师教人们说得很好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果，啊，他不见世间故呢，他真的就得定了。所以佛法这个戒律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戒律是戒自己，不是戒别人的，这个高明的不得了啊！我们这个世间法律是要叫我自己遵守，大家都遵守，佛法不是，佛法是叫只有我一个人遵守，其他的人我都不管，哎，持戒也好，不持戒也好，我通通没有分别执着，我持戒得定，啊，定而后就生慧，啊，因定开慧呀，啊，这个佛法修学的目标才真正得到啊，啊，所以在初学的时候，如何能够把这个心定下来？这是一个关键的大问题。那么在过去佛家的道场多半是建立在山里，名山大川，远离都市，就是环境的清净，初学的人这个心里啊会受环境影响，那么我们取啊清净的环境啊，对于我们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啊。所以道场啊叫南若，南若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极静处啊，很安静的这个处所。那么在从前古时候，这个噪音最大的牛叫。牛叫的声音很大，农村里面牛叫的声音我这里听不到，这就很安静了。现在很麻烦，现在飞机满天飞，那个噪音就太多啊，真的要找一个地方听不到噪音的地方很难的，很不容易的啊。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环境跟从前人不一样啊，从前这个南若的时候，只要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就行了， 那么现在你要想到有汽车、有火车、有工厂、有飞机，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，这些杂音通通听不到的，那才叫难入。可是比那个更麻烦的是什么呢？广播电视啊，一个修行人如果天天听广播，天天看电视，你这个一天呢念十个钟点佛的功夫，看上十分钟电视就完了。我记得我过去在台中李老师办这个慈光大转讲座，我参加了十一次，从第一期到十一期我每一期都参加。记得的是第三期是第四期的时候，那一期的时候时间最长四个星期啊，同学也很多，有一百多人啊，来自各学校啊。我还记得有几个人像郑振煌、这个游祥洲啊、蓝吉富啊、陈新香，他们都是那一期的。四个星期这个佛法的熏修啊，实在很不容易啊。在经验的那一天，李老师非常感叹啊，他说四个星期的训练呢，苦口婆心的劝导啊，哎，大家是变了样子啊，跟来的时候啊是不一样。他说如果你们到电影院看两个钟点电影的时候，就完全恢复原状的，四个星期就完了，就白费了。你就想想，这个社会是个染缸啊，这种熏习的力量多大了啊！我们今天在这样复杂的这个社会，是染污的社会里面，能够真正让心身心清净，说实在话，不是再来人是做不到的呀！啊，无论你是在家出家，你要能够真正修行的话，统统都是过去生中有大善根、大福德。才会成就啊！真正是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，说这一生在这个社会能够成就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们今天社会的染污啊，对于这个心理的染污、精神的染污、思想见解乃至于生理的染污，跟古时候不能相比啊！不要跟太远吧，就是四十年前。都不能相比啊！同学们很多从台湾来的，你看台湾光复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社会是什么样的风气？现在是什么风气？啊，那个时候人心厚道啊！我们刚到台湾不认识路啊，问个路啊，那一般人陌生人呢，他很客气的给我们讲解，还怕我们找不到，有的时候他的工作都放下啊，生意不做放下，带着我们去，就那种热情，那感人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你问人说摇摇头，他知道他也摇摇头，他理都不理你啊。所以这个社会天天在变，我们这个佛法弘扬也是不断在变啊。但是记住一个大原则，他说治病治众生的心病，治众生的身病，身心不治啊！这是知道啊，佛法是活的。佛经，我在过去讲习当中也说过，佛经有没有意思呢？没有意思啊！如果有意思，那佛是凡夫，不能成佛。佛哪有意思？禅家常常讲啊。这个参禅立心一时参呢、啊，立心一时还有什么意思？有意思就落在心一时里头了。不但参禅要立心一时，言教也要立心一时。 念佛持咒没有一样不要立心一时，不立心一时永远不能开悟啊！立心一时叫转时成智啊！啊，这个功夫才得力了。我们今天修行修了很多很多年，功夫不得力啊！不得力的原因在哪呢？就是没有立心一时啊！这个楞严经啊，你看我们近代可以说是一生呢专弘楞严的圆音老法师啊，圆音老法师楞严经讲义在美国也能够看得到啊，他是这个陈交光大师的说法，交光大师的这个楞严，那算是楞严经新旧两派了，它是新派的。这个旧派是以长水为代表，啊，是学这个天台之观，啊，交光大师主张的是学识用根，啊，根是根中之性，根性。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不是识啊。我们凡夫眼识、耳识用六识啊，它叫我们舍识用根啊。当然，这个说法是绝对正确，但是不是平常人呢都能够学习的。可是他讲的话是真话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心意识，如何是不落在心意识？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认识心意识是什么啊？唯识里面讲的八识，心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的作用，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记忆啊。佛法里面讲呢，含藏中义，它叫藏识，像个仓库一样啊。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印象啊，通通都收藏在了里面啊，这是个大仓库。第七识莫那识，它的作用是执着。第六意识，它的作用是分别。这是粗说，细说了那太复杂了啊！那是唯识学家讲的，那这个心意识，讲300个重点也讲不完。那我们了解它这个主要的作用，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训练。训练什么呢？与一切事情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分别就不落在意识里头，不执着就不落在摩那识里头，就不落在七识，在不落印象呢，那就不落在第八识里头。那么简单的说，要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落印象。这个心就清净自在了，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可不容易了啊！谁能做得到呢？啊，还有人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如果我们见人处事都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不一塌糊涂了吗？这不天下大乱了吗？啊，男人女人也不分别了，也不执着了。”啊，这个儿子老子也不执着了，也不分别了，这天下不大乱了吗？所以这个里面的言语的真实意啊，要搞清楚。这个不分别是我们自己心里的确确实实 没有分别执着。那人家问我这是什么，这是茶杯，这你不分别他怎么知道是茶杯啊？我实在是不分别，你们叫他做茶杯吗？我跟你们叫吗？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随众生的执着而执着，所以说执着就是不执着，我不执着，你们执着。哎，我随你们的执着，我自己绝对不执着，这是执着就是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是执着，分别就是不分别，不分别就是分别。佛法。